各位豆粉们，你们好！不论你是红豆、绿豆、大红豆，我会治好你的青春痘。今天我们要来谈谈胶原蛋白。好，胶原蛋白这个东西为什么大家那么的重视？好，因为胶原蛋白其实它就是 Fountain of Youth， 意思就是说它是年轻之泉嘛。因为小 baby 它有很多很多的胶原蛋白，可是呢，当年纪越大的时候，胶原蛋白越来越流失的时候，你就会开始生成很多的细纹啊、法令纹啊、木偶纹啊，因为它没有那个东西去支撑了。那我们来科普一下，什么是胶原蛋白？我们 DNA 是双螺旋体，那胶原蛋白它是三个螺旋体，然后它是缠绕在一起的东西。那这个东西呢，它是因为一种细胞叫做 fibroblast 所生成的东西。那我们身体里面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地方都有胶原蛋白。好，当然皮肤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器官嘛，它里面富含胶原蛋白。那我们最需要的，在皮肤里面最需要的胶原蛋白有第一型跟第三型。那第二型跑到哪里去了呢？第二型的胶原蛋白其实它就是在我们的骨头里面，例如说一些韧带啊、软骨啊，它其实里面也很多的胶原蛋白 focus 在例如说皮肤的胶原蛋白。我们如何 keep 皮肤的胶原蛋白，甚至保护我们的胶原蛋白不要受例如说外界的破坏去就是流失掉。例如说你年轻的时候长出来的胶原蛋白跟你年纪大的时候长出来的胶原蛋白会有一点点不一样，你永远都没有办法回到小 baby 的那个时候了。老化的过程当中它就是会这个样子。我们现在要来讲胶原蛋白它位在哪里。皮肤的表层，这个表层它就是一些角质层嘛，这里面没有胶原蛋白。但是开始在真皮层一直到皮下，在我们的 dermis 里面，它就是全部满满的胶原蛋白。那胶原蛋白越来越薄越来越薄的时候呢，它就开始产生细纹啊、皱纹啊，或是这种很深的那种法令纹。你把它想一个比喻好了，大家盖的大被子，大被子你去捏起来，就这种很厚的那种被子，你去把它折起来的时候，它是一个很大的折子。但是如果说你随便去一捏一个报纸，它是不是就会产生出很多很多的细纹？这个两个厚度的差别，其实你就可以把它想成一个是年轻的胶原蛋白，另外一个就是年老的胶原蛋白。年纪大，皮肤会越来越薄，不论是擦的、吃的，或是在医美诊所里面做的，都有很多的东西可以增加我们的胶原蛋白。就是有一些女人嘛，她就说我只想要自然的增加胶原蛋白，我只想要靠吃的东西，吃的食物里面它要有高蛋白质，你必须要有一个很好的饮食习惯，你不能吃垃圾食物。我们现在的饮食有一点过西方化，它的 Omega 3太少了，所以你要多补充一些 Omega 3， 肉还是很重要。今天你的饭盒一打开来，你要看到红红绿绿的花花的，你知道你的胃就只有那么一点点吗？那你要去 balance out 吃的食物。你今天你吃了一块肉，你就要吃更大量的蔬菜水果。妈妈的唠叨啦，永远都要吃你的蔬菜水果。就有人就这样说，那庄医师，那我可不可以补充胶原蛋白粉就好了？没有好与不好，它现在目前的研究实在是来得太少了，它有一点 bias， 就是它有一点偏见，因为很多例如说医学文献呢，它都是一个胶原蛋白粉的制造商它去 sponsor 的。这些东西我们看了我们就会觉得说啊，可能有一点证据吧。但是你知道吗，就是在医学期刊里面你永远都可以找到 two side of the story。 好，那就看你到底相信哪一个。但是如果说你以一个生理的角度来看，你今天吃了这个胶原蛋白粉，那我们刚刚讲的胶原蛋白有分第一型、第二型、第三型，它其实分到它分十几型还是二十几型的胶原蛋白，你吃进去的东西它到底可不可以被吸收到你的身体里面去，它经过很多的 process。 第一，你吃进去之后，你胃酸吸收之后它要被分解，分解完之后吸到你的身体的血流里面，然后血流里面它要组成对的胶原蛋白，然后呢再 deposit 到你的脸上去。这个我们就要打很大很大的问号。你问我我会不会去吃这个东西， maybe 我会去吃这个东西，但是绝对不会是为了美容，而是例如说我吃素，我可能摄取的蛋白质不足，所以我会去补充这个东西。但是你说吃这个东西要导致你脸上长出胶原蛋白， 我自己个人会打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问号。所以并没有说这个一定不行或是一定行，而是只是说就是你要的事情到底可不可以发生。好，像有些人他们会说哦，吃glucosamine 可以让膝盖比较舒服，有可能。好，但是你吃了以后到底有多少它可以真的跑到你的膝盖里面去，你吃吃看看你有没有感觉嘛。你还可以吃什么东西，当然就是维他命 C 嘛，你就吃大量的维他命 C， 因为维他命 C 它可以帮助胶原蛋白的生成。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平常的 daily routine 做的，第一个让你猜皮肤科医生会讲什么，其实就是防晒。为什么防晒这么重要？因为胶原蛋白怎么样是被瓦解，如果说我们今天受到了外界的刺激，例如说像 UV 污染物质、不好的饮食，然后还有抽烟，它就会去剪断这些胶原蛋白，然后让它没有办法重新修复。防晒应该要从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做起。 我儿子大概两岁就开始让他擦防晒了。好，然后呢有一些特定成分的保养品，它就可以达到例如说维持你原本的胶原蛋白，不要让它被瓦解掉。 A 酸、 A 醇跟 A 醛这些维他命 A 的衍生物，然后这个我们讲到烂掉了。维他命 A 是一个会伸到皮肤真皮层里面去作用的东西，作用是在细胞里面，然后它会造成 DNA 生成，甚至生成新的胶原蛋白，然后它有种种不同的功用。如果这个你还不知道，我们帮我 link 这边。维他命 A 它还有另外一个功用，也会减缓胶原蛋白的瓦解。胶原蛋白要瓦解，它要有一个叫做 metalloproteinase 的东西。我们的皮肤会发炎嘛，好，就是因为活在这世界上它永远都在发炎，那这个发炎它就会增加这个 MMP 的物质，然后它就去剪断我们的胶原蛋白。维他命 A 是可以有效的降低这个 MMP， 然后所以导致这个胶原蛋白的瓦解可以下降。有人就会说哎，维他命 A 这个东西，例如说 A 酸、 A 醇、 A 醛，它会导致皮肤越来越薄。不是哦， A 酸、 A 醇、 A 醛这个东西它不是让皮肤越来越薄，它只是角质变薄，可是呢它的真皮层其实会变厚的。例如说你看这一个客人，她是一个六十几岁的女性，因为长久下来她很少做这些保养啦，她受光照非常多，这个我们叫做光老化现象，所以她的眼尾你就看到她有一个菱格状的纹路。可是呢她擦了几个月的 A 酸 A 醇的治疗之后，你看她可以竟然变成这个样子，这个已经是效果非常非常惊人了。第三个成分呢，它就是维他命 C。 维他命 C 它是一个抗氧化物，并不是说哦，你今天你擦了维他命 C 之后你就可以不防晒，因为专业是说维他命 C 它可以吃掉很多的就是 free radical， 不是这样子的，而是说你今天你防晒完之后没有受到保护的这些 free radicals 呢，可以因为维他命 C 的出现而去被中和掉。再来呢，维他命 C 它是一个真正可以生成胶原蛋白的一个成分。最开始原始来的维他命 C 它是一个水溶性，可想而知它并没有办法很深层的到真皮层，所以它并没有办法生很多很多的胶原蛋白，它就只有在表层而已。但是现在因为化工技术的发达，这个维他命 C 它被转换变成就是各种不同的维他命 C 的 derivatives， 作用在皮肤更深的地方。当然还是没有很深啦，没有像什么例如说电音波那样那么深，一些比较 stable 的维他命 C， 因为它被皮肤吸收了之后，它才有机会被伸到皮肤里面的真皮层去那边作用。特别是一个叫 ascorbyl glucoside 的这一个成分，还有 3-ethyl-O ascorbic acid， 这些东西它们都是比较稳定的成分。 AA2G 它是一个维他命 C， 它前面加了糖化的一个键，当它被皮肤吸收了之后呢，它真正在开始作用的时候，就是那个糖化会被瓦解掉，进到皮肤里面的是那一个维他命 C， 这个就代表说它比较稳定啊，然后它也比较深层的作用。维他命 C 的浓度你要怎么选择？当然它浓度高效果当然会比较好，可是当它超过某一个浓度的时候，它就会导致皮肤的刺激感。市面上有从 2% 一直到 20% 25% 的都有，我觉得比较安全的浓度好大概在 10% 左右，因为它可以很精准的作用在皮肤的某一层里面，它加的浓度可能就会比较低，所以这个还是看 整个化学的配方，当初设计这罐产品的设计者他是怎么想的。那最重要还是你擦了你到底觉得有没有效。第四个呢，其实就是 niacinamide， 它有美白的作用啊，它有抗发炎的作用，它也有生成胶原蛋白的作用，然后它当然还有保湿的作用。这几个成分，就我刚刚讲的维他命 A、维他命 C、niacinamide， 这样加起来，它有时候擦 A 酸会有一点不太舒服，加了这些东西，它的刺激度会大幅度的下降。表皮的增加胶原蛋白，它大概就是微微的啦，一点点小小的细纹啊，你会觉得比较平滑啦，毛孔缩小一点点啦。很多例如说四五十岁的女性走进来门诊里面，她就说我要这样子。这个东西你要增加那么多的胶原蛋白，大概就不太可能只是靠擦。医美里面如何选择可以增加胶原蛋白的疗程，很多这些注射类的东西可以增加我们的胶原蛋白。聚左旋乳酸嘛，它为什么可以增加胶原蛋白？它是粉末状的东西，它打在真皮层里面呢，就会有一个巨噬细胞过来，就是会把那个粉末吃掉。那粉末吃掉了之后呢，它就会开始跟其他细胞讲说，我这里发炎了，我这里发炎了。刚讲的那个 fibroblast 它就进来了，然后它就开始释放出比较多的胶原蛋白。聚左旋乳酸它要看到它长胶原蛋白的效果，这整个 process 大概要等到两三个月才是它最后长出来的样子，有些人甚至要等到五六个月。我们打伊莲丝，那伊莲丝也有类似像聚左旋乳酸的效果。那玻尿酸它其实它是间接刺激胶原蛋白，但是它本身它就是一个填充物，它看起来也好像胶原蛋白突然之间出现在你脸上的东西。这些东西通通都可以增加胶原蛋白，但是有一些人他就说啊，我不要了，我就是不想要打针。还有一些仪器可以增加这个胶原蛋白，最著名的就是电波、音波，还有 BBL， 他们如何去制造胶原蛋白？其实就是让皮肤能够加热，加热了之后呢，启动一些基因的变化，然后就会开始制造胶原蛋白。通常电波跟音波，他们都会加热到，例如说40度，甚至到六七十度都有可能。加得越热，当然效果就会越好。它的问题就是它会痛，它并不是一个，例如说每天都可以做的治疗，像 BBL 一年做个几次，或者是像电音波它在一年做个一次。很多豆粉们就会在下面问说，那庄医师认为居家用的这些美容仪到底有没有效？我认为长期使用下来多多少少都还是有用的，有一点点 budget 的话，你可以买比较贵一点的，它的热能比较高，那它效果才会比较好。 不是说越热越好，那你就干脆拿烫开水去烫你的皮肤就好了，当然不是这样子。我自己没有买了，因为 我自己就是那些很贵的仪器都在我诊所里面了嘛，所以我是不会去代言那些东西的。到底谁有效谁没效，现在没有任何的真的 credibility 很高的旗杆去讲说这个东西有效。但是 你今天你真的要跟例如说一些雷射比，它效果其实是没有到这么厉害的，使用者期望值应该要不一样的，因为它毕竟它是一个居家所使用的东西。就像例如说你今天使用就是表皮的这些 cream 啊，你根本不会想说它要有一个 facelift 的效果嘛。以上是我对胶原蛋白的生成，然后还有如何保护你的胶原蛋白一些小小的见解以及看法。拜拜。